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想谈谈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与古代的天文学。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长期雄居世界首位，很多成就今天仍备受瞩目，其中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及成果可以说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体系之严谨细致，其作用之深远，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涌现出许多天文学家，《推背图》的作者之一唐朝的李淳风既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李淳风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陕西岐山人，生于公元602年，死于670年。李淳风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鼎盛的前期，他的父亲李波曾经做过隋朝的高唐尉，精于天文术数，曾撰《天文大象赋》刘氏，因预见隋朝即将败亡，便弃官避入华山为道士。李淳风在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自幼爽秀，通群书，明布天历算，年纪很轻时便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迁官太史丞。622年，他担任秘阁郎中，奏请编新历；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他还著有《法相志》共7卷，论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641年，他负担了编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总指导责任。他还为《隋书》《晋书》亲自撰写了《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及灾害史料。唐朝的天文学在中国的古天文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目前硕果仅存的少量天文著作中，除近年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外，另外几部天文著作如《开元占卜》《以四占》《布天歌》等，都是唐朝时期的作品。其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传世星象学著作之一的《以四占》，即是李淳风所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从后世留下的文献来看，经过上古几千年的演绎，至汉朝司马迁做《天官书》时，在理论上已始大成，而李淳风和他所处的隋唐时期，则是天文学从理论到实践臻于成熟的全盛期，此后1000多年来再没有变更过。李淳风在《以四占》中虔诚张衡、司马迁把天空分为3元28宿以及其他星官的理论，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观天地日月运行而明吉凶气机的绝学，包罗万象，详尽论述了日月五行的运行变化以及各种星宿深刻离合后对人间带来的影响。所以《新唐书》在评论他时说，淳风于占后吉凶，若节气然，当世数家亦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治，终不可测也，深得当时和后人的推崇。在李淳风的天文著作里，他特别强调人要修德积善以应天地。以四占第19标题就是修德，日变修德，礼重则恭，月变省行，恩从四射，星变结合，一敦临木，是以明君宰相，随变而改，积善以应天也。同时强调，夫修德者，变恶从善，改乱为治之谓也。上天垂象，见其吉凶，浅告之意。人君见机变， 斋戒洗心，修正以道，顺天之教也。夫人君顺天者，子从父之教也，见哉而不修德者，逆父之命也。顺天为明君，顺父为孝子。故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帝察，天明帝察，神明彰矣。故后人评价李淳风的人品和著作时说，淳风虽以方记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思天篇，深著随事之师，谆谆于纳谏远宁，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0到12级。在中国大陆民间，至今还广为流传着一个有关李淳风的故事，说有一日唐太宗出游，同行者有李淳风和另外一位占卜大师袁天罡，他们无意之中来到一条河边，因见一农夫欲赶一赤一黑两匹马过河，太宗欲比较两个人的占卜术，就吩咐道，现在河中有两匹马，补一补看是哪一匹先下水。袁天罡平时经常用周易占卜，立即起卦，卜得离卦，离为火，火为赤色，由此袁天罡认为赤马先入河。李淳风听后摇摇头表示异议，太宗问何以见得，李淳风道，火未燃前先冒烟，烟为黑色，所以根据元凶这一卦来看，黑马应先入河。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太宗极感兴趣，就传养马的农夫前来询问，结果如李淳风所卜，黑马先下了河。败北的袁天罡毫不迟疑地言道，李兄，你的占卜的确完全捕捉了天地万物的实面呀，妙哉。李淳风也谦虚道，袁兄请别如此说，只因为有你诚心立誓得卦，我才得以进一步突破核心，所以不是我的占卦胜，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罢了。大家见两人相互谦让，顿觉旅途疲惫消失。李淳风虽然不是山林隐野之士，但他的一生也给人留下了诸多的神秘遐想与猜测。唐贞观年间，擅长天文地理占星的李淳风和擅长占卜的袁天罡一起研习后世之变局，时常聚首论议，谈天说地，并在一起背靠背席地而卧，一个写一个画。经过精心推演，他们又为后世留下一部神奇的预测天书，那就是著名的东方大预言推背图。好了，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